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定的题目是人的选择，神的选择。因为当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章好像是三个完全独立的部分，前面在讲巴别塔，中间在讲加普，后面在讲亚伯兰。但是在我继续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定的这个题目是我的领受，然后把这三个独立的把它串起来。那第一个呢，人的选择是自己，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看到了三个点。为什么人的选择是自己？因为第一个呢，他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到示拿，遇见一个平原，就在那里。当我看到示拿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要去查示拿这个地方。因为在上一章里面就有讲到说，这个示拿呢是他国的起头，就是说呢，当他们开始建立列国的时候，起头是在示拿这个地方。那示拿其实就是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国际大城市。那同时呢，这个两河流域这边也确实在我们的历史上面所学，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但是当我在看到这个示拿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为什么他们要从很远的地方？因为宁鲁韩他们原本应该是在埃及古时那边，他们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到示拿？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示拿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地理位置很好，而且呢非常肥沃的一片土地，所以他们呢要移到这个地方去建立他们的王国。所以呢，这个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神，好，神说你们要去哪里，然后要为神筑坛，为神建立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所以他东移的出发点呢，其实是为了自己而建立这个王国，他们不是为了神。那当他到了这个示拿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巴比伦的权势就开始成型了。他就是所谓的属世、贪爱世界、骄傲这些不属神的意念呢，就开始污染了这片土地。所以呢，这个是人的选择。当他选择是靠着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己所有的一切成为推动他的推动力、出发点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为了神，他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属神的结果在这里面聚集。所以呢，我看到他人的选择，第一个呢就是他移动他居住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是烧砖建塔。其实烧砖呢，在当时呢好几千年前嘛，对不对，是一个算是一个高科技。因为其实当时都是用天然的堆石头啊什么的，所有一切都是天然。但是烧砖你就知道，它是用人为的方法去把石头再加工，好，弄到他觉得好像比石头更坚固。所以其实烧砖呢是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那里面，就是他觉得说呢，神所创造的石头呢不完全不完美，他要盖一个通天塔，石头没有办法为他达成，所以他就是用人的方法呢再去塑造，然后去烧砖，然后呢他要开始建他自己的塔。这个塔也不是神的祭坛，也不是为了神的名，而是为了自己。所以这个人定胜天的思想呢就开始进到他们的里面。然后第三个呢是传扬自己的名字嘛，然后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呢，当他们害怕分散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造塔。其实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害怕分散就是惧怕呢，并不是一个属神的属性。所以呢，这很明显是一个仇敌的工作，因为他要利用他们的惧怕呢，来去做一些自己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定要造塔，而且他们造塔的理由呢，其实是害怕分散，而且要传扬自己的名。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高举自己、高举人的作为。而你当你高举人的时候，你就会忘记高举神，而且会忘记了神的作为。所以呢，当人做了这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东移示拿，然后第二个烧砖建塔，第三个传扬己名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呢，人的选择呢是为了自己而开始慢慢的远离神了。就好像刚才Debra 所分享的，其实从出方舟到盖巴别塔 都没有多久，没有几代的时间，但是却这么快人就已经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其实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能或许一开始信主也是很感动，也是很积极，也是在教会浸泡服事很火热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的这个持续向神的心可以多久？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吗？是靠着因为神曾经帮助我，我要报答神的这种意念来推动自己很火热吗？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没有看到我们与神真正的关系是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要敬拜他，是我们甘心乐意，我们自愿的话，其实很容易也是会为了一些现实环境的事情而改变自己的思想，那人就很有可能从选择神变成选择人。这我们在教会生活这么多年，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不是不爱主，但是就是会遭遇了一些事情，一些变故，一些思想的改变，伤害等等的，那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他们就远离神了。所以呢，这个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且我们要为这些人来祷告，这是人的选择。那第二个呢，是神的选择。神的选择是应许，就是从第六节一直到最后第32节，我看到了几点。第一个呢，是变乱口音。其实变乱口音是神的一个应许来的，因为神与人立约，他与神要与人之间有一个长长久久丰富的关系，所以呢，神看到人沉沦的时候，他要去阻止他。这个阻止呢，是来自于神的爱，神的应许，所以他要变乱人的口音，让他们无法团结。我觉得这个呢，当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神爱我们，所以他要变乱这个口音。虽然变乱口音到现在呢，一直都是一个障碍，语言障碍。好，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讲中文啊，中文的口音也有很多不同的省份嘛，也有人听不懂的。好，像我们 MG12 有一个人，他常做中国生意，他就一直很苦恼，因为中国人的讲的中文呢，他都听不懂。然后呢，我就觉得很惊讶，同样是中文，为什么听不懂？后来金军才告诉我，他刚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呢，我爷爷讲的中文他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所以呢，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不要说不同语言，即使是同样的语言你也听不懂。我就想到 Eunice 也跟我讲过，他去澳洲读书的时候，澳洲人讲的英文他完全听不懂。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口音呢，变乱口音，它同样是一个语言，但是你到了不同的地方，它会发展出不同的方言。好，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人讲的广东话，其实在香港人也是觉得很奇怪的。所以呢，从这边的过程里面呢，不是觉得哎呀很烦呐，怎么是这样子都听不懂。但是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看法来看的时候，其实变乱口音呢，是神的一个应许，他就是要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合一。所以我相信今天当我们回转向神，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合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苦恼是可以打破的，我认为是可以打破的。所以呢，从神的应许来看的这个东西之后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觉得变乱口音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我看到呢，是神拣选了义人。当初神拣选了挪亚，后来神又拣选了亚伯兰。所以呢，其实当人沉沦败坏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神是会出手的，神不会放任你继续烂下去。他到了一个时间点，一个对的人，对的器皿，他就要兴起他。因为神与人的应许是永不变的，他不可能就是放任你这样子下去。所以当我看到呢，当亚当开始慢慢的有该隐哈，有他们的后代，一直到神的众子哈，开始呢娶世上的女子，开始有大洪水，这边其实是花了十代的时间。所以呢，神拣选了第十代的挪亚，让整个再翻转过来。但是当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呢，又过了十代，亚伯兰其实是亚当的第二十代，所以又过了十代之后呢，神又出手了，他又要重新建立起这个约。所以呢，当从我看到这个，为什么后面突然又讲到闪的家谱啊， 是什么谁又生了谁，谁又生了谁，然后最后讲到一个亚伯兰。当我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神的选择是应许嘛，神的选择一直都不变，他就是不论人要怎么样思想自己忘了神的约怎么样的，但是呢神都还是在那边。所以呢从我今天看到这一章里面，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跟神有立约的。今天我们跟神签的这个约对神好不平等，因为我们一直在毁约，我们一直在忘记，但是对神而言呢，他是一直是信实应许永不变的。所以呢当我们选择要去回到神的约的时候，我相信有许多的福分会继续的回到我们的当中。就好像牧师一直在讲到这个创世纪，讲到的原本伊甸园的祝福，但是因为人的沉沦没有，就让我想到最后呢，神呢最后还是兴起了一个耶稣基督拆下他的独生爱子要去挽回这个东西。而我们现在过了几千年，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很感恩的。不论人如何的悖逆甚至毁约，但是其实神一直到现在都是不变的。愿神来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怎样的选择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把时间交给牧师来做今天的大总。
好，谢谢伟浩的分享。 OK， 我等今天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一章算是在人的堕落的这条道路当中，从第三章一路到十一章算是整个对人类的整个走向败坏的一个路线的一个段落，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进到神的命定里面，对一个族群的拣选，以至于那个路线的发展那所以当来到今天这一章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在神从创造之初到人类的发展过程，一直来到巴别塔的这个时刻或者这个时间点，其实总给我们看到就是有两条路线的，一个是属天的路线，一个是属地的路线。属天的路线追求神的心意，我要怎么走，我要怎么行动。属地的路线是追求我想要怎么样，我个人的那个的渴望、期望跟欲望是什么样，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很显然这两个路线的当中有属地的后裔或者说从韩的后裔那边下来的，有宁禄的后裔那边下来的，就是这个追求走向巴别塔这一个所谓的要高抬自己骄傲的这个路线的。还有就是就看到在闪族的后代当中，特别是来到这个希伯来的族群的里面特别来到最后引到亚伯兰的这个路线，所要行动的是神要我往哪里去，这是神要在我的人生当中的一个带领所以今天这一章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属天与属地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前面这一段讲到当时天下人的口音云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住下。然后他们彼此就在商量说什么呢？这边就说了两次说了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我们要把砖烧透了然后下面第四节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分散在全地，原来原本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是原本是神的心意。所以要遍满的话，意味着说就是各有各的一个疆界，是神的心意当中要我们去的。可是当人说不要，我们要 在一个选择一个我们觉得最好的地方，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开始建我们的基业，建我们的王国，让我们的名，让我们的整个的权势可以在这里建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属地的一个的思想。那今天我们就发现在现实当中真的不容易，我们人的人之常情，我们都会想要找一个好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建造我们的王国，建造我们的基业，甚至来到教会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也特别求神怜悯，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神的建造，人的建造不但是枉然，而且是恐怕会是一个灾祸。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这一颗心，教会是要跟随主，个人家庭其实也一样的，都是要跟随主。所以当这里人的一种的意念，这里说来吧，我们要来吧，我们要，你会看到在这里都有一种个人的私欲，这一种的属地的一种的目标跟方向。这个人私欲跟个人的这种想要的目标里头，我们看到这种叫做属地的工程。那属地的工程有几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自己的想法，第二是惧怕中的做法，第三是从人来的方法，第四是世人合作的手法。你会看到当中，因为我们要嘛，从第一个点是说他们自己做决定，为的是自己，我的名声我的名誉是不是可以被宣扬，是不是可以被纪念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被抬高起来。所以这个你会看见一种骄傲也好，一种的自我也好，这是整个当他们要建巴别塔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这个巴别虽然是好像是分变乱分辨的这个变乱，可是这个巴别当仇敌用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变乱，巴别的权势会变乱变乱原本人在这一件事情上好像是神的手介入使到他们变乱，可是巴别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形，后来在整个世代的演变，无论在巴比伦或者是无论来到幕后的巴比伦的权势，你都会看见那是一种人想要抬高自己，人抬高自己的时候无形当中要变乱原本神的心意在人的计划，在对人的一个计划当中的。所以就看到这个属地的权势是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也彼此提醒，寻求神，神这是你要的吗？如果少了这个寻求或者思想，我们很容易的就会陷入这个属地的人自己的想法，是我要但是当我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属地的想法是走向沉沦的一个的起点来的。那第二就是就看到说他们说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因为他们有一种的惧怕惧怕他们好像原本怕我们被分散，其实被分散这个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人遍满全地，因为要治理的是全地嘛，可是人就想说不要，我要在这里就好。所以在惧怕的当中就看到这是一种属地的工程，很多时候是因为惧怕来做决定，那因为惧怕来做决定的时候，反而就看到仇敌就有机会进入因为就看到这种对神的惧怕，可是相对的仇敌却可以趁虚而入，就带下了一种好，你既然惧怕那你应该这样做，而巴别塔形成了另外一种的祭坛，因为巴别塔的这种的祭坛就是以骄傲以自我以人本为主的一种的祭坛。所以你会看到说属神的祭坛是一种听神顺服神，可是属人的祭坛就会带下我怎么样可以高举，或者是人的自我的这种的被抬举起来。所以这也成为幕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诠释。所以你发现 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所有东西的一个的源头或者根源。其实巴别塔的这件事情啊，也看到这种是人为的一个惧怕，就产生了一种的巴别塔的祭坛。就像今天很多在各种敬拜创造神以外的人性的思想或者信仰的当中，你发现很多时候成分都是存在一种惧怕啊，因为怕这样，因为怕那样，所以就要拜，就越拜越凶，是因为越来越恐慌，越来越惧怕，所以越惧怕就会拜得越凶。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惧怕中的做法，也是属地的一种的情形。第三是从神来的方法。那当然从神来的方法，这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哎，觉得很好啊，他们不只是石头，竟然还有砖头，而砖头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用石头的这个方式而已，而且好像是更好更坚固各样的事情。那从神来的方法，如果是出于神的启示，整个起点是好的，那我相信这也是神给人的智慧跟给人来管理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很显然在巴比伦的这样的在这个巴别塔的这一件事情上人为的方法是整个背后的动机，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哦。所以这是属地的一种工程的运作。然后第四个就看到是四人合作手法。那这个合作手法是合一本来是好的哦，因为在合一的当中哦，你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上也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一同心合意，神忽然间要下去看一下哦，看到这些人哇，为什么这么同心这么合意。当同心合意是逆谋造反或者逆谋背叛或者是抵挡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他们聚在那里，而是要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整个的跟神的带领不同的情况底下，可是这里同样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一同心合意起来的时候，神就下去，一下去不得了，看到他们的整个行动是为了是要建造自己的名，为的是要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地上的一种祭坛的权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我想这一件事情当然背后有隐藏了一个我们很难理解的人的口音。我们只能够说在地理的不同、环境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我们会有一些变迁但是那个根源还是一样。可是在巴别塔的这一件事情上，却看到神的出手使人忽然之间好像整个语音改变了使到人与人的语言的那个沟通方式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就带来了一个使到他们不能够在作恶的事情上继续合作来使到整个败坏去到一个无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这也是神的怜悯跟出手让人不至于这样子建造自己的王国，就以自己代替了神。所以就因为神的介入，所以就看到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散。所以这个整体从这个第一点就是属地的工程的这一点的当中，给我们看到凡是没有寻求神、离开神，属地的建造再怎么辉煌，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突然的。因为我们所建造的，就像保罗所说，所有的工程有一天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当火的试验来到之后，一切草木合接的建造都要化为乌有，唯独在基督里面建造的才有价值。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来到的亚伯兰的这个派系的当中所以当这里就说到特别来到最后讲到闪的后代的这一段的记载当时他们的年龄还是活到四五百岁吧。可是有一个蛮特别的，只是我还没有去正深的去体会到底这个年龄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从十三节那边讲到 亚法撒生撒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了养女。那么撒拉活到30岁等等等等，15节就讲到撒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了养女。那么17节，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了养女。奇怪，哦，430，OK，430，OK，啊，所以当中只是两个403，403，430，200，年龄有一点点是渐小的，啊，当中整体来说年龄是渐小，而且是他们生儿育女的年龄也会越来越小，所以你发现整个东西在是在回到好像我们现在今天所发现的人类的一个情景，当要渐渐要进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派系里头再讲下去的时候，也已经脱离了那个原先神在开创世界的时候人要生很多的那个年龄，就整个都缩小了。那从这些的生育当中最后带出了，就是为的是要引到了亚伯兰的这个派系，亚伯兰的这个这个族到这个人。那当中特别提到的一个情形，你会看到神的心意为什么说要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就神有他的一个疆界，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划定各族各邦，就是划分疆界，原来都有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对亚伯兰或者说对希伯来家族的这个派系来说，神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今天第二段的所谓看到说要去就是前面是我要，可是今天是神要我们到哪里。所以当神要我们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才来到最下面31节到32节那边，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OK， 他们要往一个地方去，迦南地。这个是神从开始就应许他们要去的一个地方。他们走到哈兰 ，OK， 这有个混乱哦。哈兰是一个地名，之前哈兰也是亚伯兰的兄弟。那么这里是讲到另外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好，这里就看到，这里提出了有关迦南地的这个地方，要往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会是神拣选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很特别。他所处的，好像我们现在看以色列的这块版图，就好像一个比较不是四四方方，不是很大。就是一个好像三角形，而且也很尖下来的这样的一块土地。可是这块土地原来却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只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几个非洲从埃及那边到欧洲到亚洲三大洲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往非洲要往亚洲，或者要往欧洲，或者彼此来往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都是那个交汇点。所以这个交汇点原来是有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理的位置，以至于神所拣选的这个族要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也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因为你看那个所谓的画那个叫格陵兰时间北归线南归线，那个成为一个地球的一个的中心，所以非常特别，神就定义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叫做迦南，这个地方是应许之地，所以神要他们到这个地方去。而这个呼召就要面对人要不要听。我原本在乌尔，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根据一个考古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考察跟研究，在乌尔这个地方是当年一个算是很文明很开发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些所谓的在古建筑当中有一些 壁炉，那些壁炉就是在那里可以起火生火，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比较英式的房子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那个东西，表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明、他们的一个居住，所以很好啊。从一个角度，如果我住在一个大城市很好，忽然间有一个护照来说，哎，你要往某某地方去啊，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而且又那么远，到底要做什么？那这个就是啊，神的心意。那接下来十二章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呼召的一个起点啊。可是这个呼召的酝酿，其实早在亚伯兰的父亲他拉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跟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啊。但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属神的子民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亚伯兰，其实当时他虽然身为儿子，好像是跟随父亲，可是他也是有那种愿意的，只是在过程里头他父亲就不是那种坚持走到底，他们去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就留在那里，结果后来也死在那里。所以就看到从亚伯兰的一个跟随主的人的角度，他同时也想到是父亲，他也配合他的父亲，可是那一代没有完成，他是后来成为那一个承接才去完成的另外新生的一代。所以就看到在这里给我们思想一个对比，一个是人的我要，另外一个是属天的神要。那神要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回应，我是不是就配合？所以总结这一章是放下自己的自我来吧，而是听从神的顺服去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要学习的，这个很不容易。因为面对现实的人生，我们总有很多我们想要跟神要，我要跟神要，其实是一个就是属地的做事，一个是属天的法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寻求的是神要怎么样，神要什么，所以我们要怎么回应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要继续有的一种的生命态度跟回应。好，我想这是今天的分享，我们就一同来敬拜。